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2月10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还有我们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今天劳工部是公布了最新的通胀的数字啊。那么现在的最新通胀数字显示呢，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高达 7.5%， 是过去40年来的一个最大的涨幅啊。那么这也超过了包括华尔街包括各界可能所有人的预期。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衡量通胀程度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是上涨了 7.5%。 那么之前道琼斯呢有经济学家预计啊可能会涨到 7.2%， 但是呢事实比他们预计的还是要更高。那么剔除食品和燃料价格之后啊，叫做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在过去一年当中也上涨了 6% 啊，也高于之前的预期。那么核心通胀率呢，也是从1982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如果再分门别类来看啊，各个不同的品类到底涨了哪些？首先，食品的价格呢，在过去12个月当中是平均上涨了 7%， 那么能源的价格是飙涨了 27%。 昨天刚跟大家分享完，现在的这个全美的油价啊，是已经是升至到8年来的最高了啊。那么其实整个在体现在消费者物价上来说，我们也看到现在跟过去一年比价格上涨了 27%。 那么另外呢，这个一月份的月度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高于预期啊，总体和核心呢都上涨了 0.6%。 那么种种原因互相推进之下啊，现在我们就看到了是美国最新一个月公布的这个通胀率数字呢是高达 7.5%。 那么如果单看一个月啊来说，在一月份涨价最高的是燃油啊，汽油燃油价格是飙升了 9.5% 啊，那食品呢是上涨了 0.9%。那另外呢，这个车的价格哈，月度涨幅也是很高的啊。那么其中新型车的车辆成本和上个月差不多，但是二手车和卡车的成本呢上涨了 1.5%。 那么自从去年春天以来，这也是推涨通货膨胀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么尤其是二手车的价格啊，在一月份呢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呢是上涨了 40.5%。 另外呢，房屋租赁的价格也是大幅上涨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人们势必就会相对比啊，说我们的工资涨了多少啊，只看物价涨，没有看到工资涨。那么根据这个 CNBC 的报道，一月份的工人的实际收入环比呢仅仅是增长了 0.1% 啊。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把通胀率考虑进其中了啊，就扣除可能涨工资的，但是因为物价也上涨了嘛，那么相对来说大家的收入其实仅仅只增长了 0.1% 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么对于这种就是美国通胀的这种前景啊，其实目前我们眼睛所见的啊，可能还会继续加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美联储啊已经在上一次的会议上就公布说了啊，会继续加快加息的这个脚步。那么这个美国劳工部的通胀率的报告呢发布之后啊，美国的股市还有期货通通都是开始下跌啊。那么对于利率反应比较敏感的科技股呢，很多受到打击是最严重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在这个谈到今天的报告时候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啊。他说现在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呢是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压力的，但是呢他说他有信心啊，坚称在这个今年年底之前会利用一切金融工具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呢使得这个通胀的问题得到缓解。那么谈到拜登啊，因为在过去他上任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可以说是经历非常大的各种挑战啊，疫情也好，还有现在面临着这个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啊，那么势必都影响到就是他的这个业绩。 其实目前我们看到就是Real Clear Politics 呢，昨天刚刚公布了一个全国的民调啊。那么其中呢，这个民调显示有39.8%的人啊是对拜登执政表现满意的。那么其中大部分54.4%的受访选民呢是表示不满意拜登的这个执政表现。那今天呢，其实如果再看这个数据啊，拜登的支持率略有回升，回到了40%哈，但是仍然有53.8%的受访人对他的执政表现不满。那目前呢，这个拜登的支持率是他的平均水平呢，是比这个前总统川普还要低哈。那么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的数据呢，其实显示就是说，川普在4年任期结束时的平均支持率是41.1%，那么这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对比哈。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依然每个人，包不光是摆在白宫面前，摆在这个总统拜登面前，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都是同样的一些挑战啊，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还有这个还没有完全消退的 COVID-19 的疫情，以及这个犯罪率激增啊，各方各面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后续关于这些大家关心的议题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追踪和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北京冬奥的啊，这个美国队夺金牌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美国的滑雪名将啊，Chloe Kim 在周四2月10号呢，是获得了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的决赛冠军。那么她的这一次夺冠呢，也给美国队增添了第二块金牌。北京冬奥单板的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呢，是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的。Chloe Kim 呢，她是以94分蝉联冠军。那么，另外呢，是西班牙夺得银牌，日本获得铜牌，中国的选手蔡雪桐是获得了第四名。Chloe 她是周四啊，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在刚一出场，整套动作她是完成了正反两个，旋转1080度的超高难度的这个滑雪动作啊。那么最终获得了94分的高分，远远领先银牌和铜牌的得主。那么，在上一届2018年韩国平昌的冬奥会上呢，当时的 Chloe Kim 只有17岁啊。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她就夺得了这个单板滑雪 U 型池的金牌。那么，这个是她是一名美籍的韩裔少女啊，也是在历史上最年轻的单板滑雪奥运金牌得主。那么，在这个平昌冬奥第一次拿到金牌之后呢，其实你想想，对于一个17岁的小女孩来说，这种一战成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这个 Chloe 呢，她曾经中断了2年单板滑雪运动，然后呢，她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她也接受心理治疗，然后对抗抑郁，最终是在不到1年前啊，重返到这个赛场上的，一边滑雪一边在这个普林斯顿上学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段小插曲啊。这个Chloe Kim 其实是跟这个这两天话题度特别高的啊，很多人都在猜她到底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的这个谷爱凌啊，代表中国队，曾经是代表美国队，但现在改变代为中国队的这个谷爱凌，他们两个其实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在这个奥运决赛开始之前呢，两个人碰到了哈，这个 Chloe Kim 还和谷爱凌两个在这个会场见面的时候进行拥抱。那么所以呢，目前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是冬奥会哈，美国夺金的一个情况，目前是只有2枚金牌，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会再继续关注。好，下面我们再来看 Tesla 啊，现在又有新的消息说它又要召回这个更多的车辆了，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美国监管机构今天发布的报告啊，发现这个 Tesla 公司呢又要召回578000多辆这个汽车，原因是因为呢发现 Tesla 外部音响播放的这个音乐啊，还有其他声音太大了，可能导致行人没有办法听到这个电动车啊，就是 Tesla 它行驶时发出的那个警报声，从而呢可能造成安全的隐患。那么这个 Tesla 啊，它是受到了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哈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在过去4个月的时间里呢，Tesla 已经在美国召回了10次啊，最近2周就有4起召回事件。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Tesla 是表示说，当然没有因为它这个音乐声过大导致警报声过小带来的任何撞车呀或者伤亡事故哈，但是由于它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呢，所以也要把它召回，要进行解决。那么存在这个问题的 Tesla 的车型呢，是包括2020年到2022年期间生产的 Model S、Model X、Model Y，还有2017年到2022年生产的 Model 3。那么，美国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指出啊，就是 Tesla 生产的这些电动车呢，是没有达到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的最低警报声音的要求哈。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Tesla 扬声器中有一个 boom box 功能，那么它是让允许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外放声音的。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可能掩盖它的警示声哈。在这个监管部门看来，它会影响威胁到行人的安全。那么，Tesla 它目前是说会通过远程升级啊，用这个 OTA 的方式，over the air 的方式来修复这个问题，然后对这个软件的程序呢进行一个更新哈。那么让这个车在 D 档、N 档、R 档的时候呢都禁用这个 Boom Box 的功能。那其实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电动车嘛，它跟传统的汽油、柴油车，它用发动机来驱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发动机驱动，它发动机的声音本身就很大，但是电动车呢，它行驶的时候是声音非常小的啊，很难被行人听到，尤其是在30迈以下这种低速驾驶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啊，汽车制造商在造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必须让它添加声音的警报，要不然静悄悄的通过人身边的话，很有可能人们因为它太安静了，没有意识到车辆行驶的这个存在，可能会导致撞车的事故哈。那么其实最近 Tesla 它的很多召回的问题呢，都是解决软件方面的问题哈。那么也就是因为最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呢，在这个对于 Tesla 的审核进行了一系列审核之后呢，然后发布了这些召回的声明哈。好，那么这是如果有 Tesla 车主的朋友啊，就要特别注意了哈。最近这2周真的已经第4次出现召回的 Tesla 的这个通告了哈，所以您看看您自己的车型是否在召回的范围内呢？及时的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要及时的解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中贸易哈，还有美中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么，路透社哈昨天有一个最新的报道，是美国商会国际事务的负责人叫做 Marin Brilliant 啊，麦伦·布莱恩特。那他呢是谈到说啊，目前因为这个根据美中贸易的数据显示呢，美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下啊，从北京购买美国的商品啊、服务还有能源的承诺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么这个麦伦·布莱恩特呢，他作为美国商会的国际事务负责人，他就说，如果北京方面还是没有履行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话，那么拜登政府其实已经在考虑一系列的其他的选择了，包括可能导致新的关税的这个贸易调查，也就是说有可能还会再次追加关税啊。那么，对于目前就是北京方面啊，中共方面没有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和美国谈判的贸易目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根据统计，中方其实仅仅实现了不到60%的当初承诺的这个采购目标。那么目前呢，就是中方会承诺说要在2017年采购基础上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啊，但是这个并没有达到。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布莱恩特就讲啊，说根据他们，因为其实这个拜登政府啊，就是美国政府，如果想要加关税的话，都会跟像是美国商会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个企业联合会呢进行一个共同的协商啊，所以他说，据他所知道的一个最新情况呢，就是如果中方再不满足这个贸易协定的要求的话，那么美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啊。那么，另外，彭博社也有报道说，像是代表制造商和美国钢铁工人的联合会，就是美国制造联盟呢，也对目前美中贸易协议的没有履中方没有履行哈，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也是在 push 美国可能有更多的啊，更加有所作为。 那另外谈到美中之间关系啊，今天我还看到，其实在美国的众议院啊，有好多名资深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呢，他们是制定就是一个新的法案，是要锁定几千名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成员，还有他们的直系亲属哈，要对他们进行有史以来美国对中共相关官员的最严厉、最强硬的制裁。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第一要反制啊，在这个美中贸易之间，这个中共政府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 take advantage 啊，他原话是说，就是几十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然后并且呢，对于就是中共政府的各种侵犯人权的问题，比如说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强制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违反国际协议，破坏香港的自由，侵扰台湾，破坏一国两制模式等等啊。基于这些原因呢，美国政府呢，美国的国会啊，不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呢，就提出这个法案，说要接下来把这个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变为制裁的对象。那么，中共这个全国人大会呢，是每5年召开一次啊，下次会议就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了。那么，制裁的方式呢，比如禁止中共2000多名党员进入美国，并且阻止他们的家人入境，而且这些中共官员还有他们的家人被正式禁止涉足美国的金融业，不能在美国境内进行任何的财产交易啊。那么根据这个法案还规定呢，在美经营美国公司啊是不能受制裁的个人，那么也就是中共官员和他家人呢都不能进行任何的交易和业务啊。对于这个法案呢，目前是刚刚在提出的阶段哈。那么接下来到底能不能通过呢？布莱巴特新闻是分析说哈，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位民主党籍的议员表示赞成。那目前在众议院多数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一届国会很难通过。但是在即将举办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呢，如果如共和党预期的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话，那么这个提案明年很有可能就会在众议院正式的通过了。所以后续是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